提醒大家记得明天后天我们的晨祷是九点钟，礼拜五要回到那个七点钟，哈哈。可是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七点钟起来的话，你可以先读圣经，哈哈。好，很感恩啊，圣宗牧师可以这样分享是很棒的，对啊，是很棒的，对，抓到一条线，这是我们读经生命里面不断前进。神透过一章圣经在说什么，圣经的作者他在想东西，在想神的末世的时候是怎么把经文收集起来啊，一步一步写出来，那这些都是很棒的。整个经文的主线他在讲什么，20跟21节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第24节，因为人挤在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一闪即到天那一边，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，又被这世代弃绝。那这边在讲神的国，然后也讲到呢人挤再来，然后又说到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。那他受苦是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又必定会再来，对，所以这边在讲到耶稣两次来的不同的任务，不同的使命，对，那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开启了整个末世，开启了末世，所以末世关系耶稣第一次来已经进入了，已经进入，那我们现在是末世里面的最末后的阶段，所以有人说是叫终末，最终的末后，所以有人叫终末，那总之我们现在是末世里面的末世，你看怎么称呼他也好，叫他终末也好，叫他末末世也好，叫他末末世不够就叫他末末末世，因为重要，所以多讲几次，还是怎么样，总之现在距离耶稣第一次降生已经2000多年了，对，保罗也说主必快来，对不对，那施洗约翰也说我愿你来，对不对，那所以那个观念是在当时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是耶稣再来，耶稣再来带来一个很大的盼望。可是问题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容易吗？很不容易，面对耶稣再来那一个光景很不容易。第一次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是代表耶稣要上十字架，是整个救恩，救恩的筵席摆开了。可是呢，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不光是在讲救恩了，第二次来的是要讲审判，审判。所以两次再来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怎么去预备主再来那一个的生命，那个的品格。那所以 我今天思想的是预备主再来的那一个生命，那个的品格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，一个怎么样的品格，这是今天的一个思考，是在终末的角度去看今天的经文。一开始耶稣又对门徒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绊倒人的事讲到这一个，事实上是蛮多事情是让我们绊倒的，对不对，蛮多事情是让我们没办法饶恕的。最近的新闻，昨天是不是很可怕的新闻，对不对，砍了一个4岁的孩子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呢？如果我是那个家长，我可以饶恕那个人吗？很难呢。我是亲眼看见我的孩子被杀的，对不对，那个伤害很深呢，那个伤害一定很深，我有可能饶恕他吗？不可能，连身边的人不是当事人都没办法饶恕那个人，不是当事人都在那个警察局外面等他，等然后去揍他。昨天的新闻是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，他明明是戴着那个头盔的，头盔都给人家打到那个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，那你旁边的人 要打应该就是那个家长去打嘛，干嘛旁边的人那么生气呢？对，那好像生气也有道理。如果我是那个住在警察局附近的，我会不会围过去也打他呢？也有可能。对啊，我也很愤怒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绊倒人的事情，好了，他是外围的，外围的一件事情我都很难饶恕。如果事情是发生在内部呢？是自己人打自己人，杀自己人呢？啊，是我们的权柄，如果不小心做了一些事情伤害我们呢？那个饶恕是不是更困难？对不对？那所以经文在讲到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他们会绊倒许多人，而且越幕后越容易蛮多宗教领袖洗脚，很多属神的人洗脚，他们所做的事情会绊倒许多人，哇，那就恐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蛮警惕的，我会不会有一天我洗脚？如果有一天我洗脚的话，我会绊倒多少人呢？还好现在不多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一天我成为那个对万人教会的话，那我绊倒人呢？那就绊倒一万个家庭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原来一个领袖他做事情真的是要很小心，我要做事情很小心。最近听到蛮多弟兄姐妹都是在从前那个受伤的，对，那我就越发警惕。是以前的牧者不成熟吗？也不见得啊。每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都有他的背景，都有那个环境的因素存在，不代表他就是他不成熟啊，不代表我是比较成熟，都一样，大家都是一样软弱，只差我可能没遇到那个环境，没遇到那些情况。对，那是我们真的要去警醒。当有没有可能我绊倒别人呢？对，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呢？如果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绊倒的一个问题呢？他这边讲到饶恕，对不对？他讲到饶恕，然后呢，后面要讲到接下来讲的信心。请问饶恕跟信心有没有什么关系呢？很大的关系。对，如果我信得过神，我信得过这个事情是神允许发生的，我整个饶恕的过程是我放手，我信得过神，我不积极去审判，我不积极去定罪，定对方的罪，那这个过程是跟信心是互相对应的。我信不过神，我就没办法饶恕。如果我信得过神，我把审判主权交给他，我比较容易饶恕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为什么在末世要选择饶恕呢？因为如果我不饶恕，我整个性格会被扭曲，我会在愤怒里面，我会在审判当中，我整个人里面会散发出的是什么？对，很多毒啊，很多毒，我怎么能够等候主再来呢？对不对？我一边赞美耶稣，一边碰毒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带着一种愤怒的心态等候主再来的。对，所以我要等主再来，我整个品格必须有一种很深的饶恕，对神的信任。对，这是第二个思考。第一个，我信任他；第二个，我的品格不要被扭曲。对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，唯有饶恕，我才能够医治那些被绊倒的人。因为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话，那个饶恕跟爱，它就成为那个很大的那个医治范围，那个医治区。每一个曾经被绊倒的人，他来到之后，他是不是就得着医治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群体成为一个健康医治的群体，那这是末世里面很重要的。末世里面绊倒人的事情会不断增加，没有人敢保证说我不会绊倒别人，对啊，除非有一个很深对神的信任，一个很大的饶恕，并且诞生一个医治的群体，那这个群体才能够在末世里面不被沾染，以及可以清洁的心 等候主再来。对，这是第一个一到五节里面讲的蛮深的一个功课。第二个六到十节是讲到那个信心，可是又讲到无用的仆人。刚才淑娟分享的蛮好的，对啊，我们如果是那个仆人，我已经劳碌了一天回来，如果你在外面做工作了很多，你回来你的主人牧师说好，请你继续为我做这个做那一个，好，束上腰为我做饭，那你会怎么样呢？对，你应该把带子就不是束上你的腰了，可能是束上他的脖子了，我们的愤怒就可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经文在讲些什么呢？他在讲信心，接下来讲的信心，然后他就讲仆人，请问我有信心，我把那个吩咐那个桑树倒到海里面去，这个桑树是那个根系很深的，桑树跟一般树最大的分别是它的根很深，它生得很深，所以你要把一棵树连根拔起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现在是我门徒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，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这一粒芥菜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那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桑树连根拔起倒在海里面，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是我的信心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的信心是因着信心这两个字把它的根抓起来丢到海里面去吗？其实虽然是我的信心，可是是神的作为啊，不是我的作为啊。我不可能用我的作为靠我的信心，然后说我吩咐你倒到海里面去，然后就怎么样，他就自己倒进去。所以事情不是这样，事情是根基于我对神的信任，我的信心是对神的信任，我信得过神这样吩咐我，神这样叫我祷告，神这样给我权柄，所以神自己会完成我所说出来的话，这是对神的信任。所以信心的根基是关系哦，信心不是完全没有根基，我听完以后我就对神有信心，我就随便吩咐这个倒下去那个倒下去，一天到晚倒来倒去，真的吗？对，所以他立刻就讲一个东西，就是仆人的比喻。仆人的比喻里面好像很苛刻，可是他的确在讲到一个重点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意思是一切东西能够做成是主人你做的。他在带出这个点，如果我明白这个东西，我的信心就不用怕了，因为事情做还是不做不是我的责任，我的责任是神叫我用信心吩咐我就用信心吩咐，我的责任是神叫我用信心 去祝福我就用信心去祝福，祝福完以后，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们，每一个都有健康的身体，当你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你会回来抓我吗？不会，那是神的问题，我奉主的名宣告祝福，对不对？祝福来不来不是我的责任，是神的责任，对啊，是神的责任。那我也不是因为这样我就随便乱说，我也不是随便乱说，对不对？那当我有一个感动说，我奉主的名宣告今天有什么病要被医治的时候，我也不是说凭我自己的感觉，我是有那个启示来的时候用信心说出去的一个话。那最终这个事情被医治，谁得荣耀呢？是神。那所以这边在讲这个东西，他不是在讲我已经很累了回来你还叫我继续做继续做，重点不在那边，重点是那个主权，主权神给最大的权在他身上，他现在把权给我，所以我可以用信心吩咐那个桑树倒在海里面去。所以好了，回到末世里面，末世里面很多东西是挑战我们信心的，他会集很多的困难来到我们面前，让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，可是神的思维方法是凡事都能， 哈，这是属神的思考方法，凡事都能啊。属世地上幕后的一个思考方法是什么都不能啊。简单到如果我们教会要建殿，要建殿，要推建殿奉献，那可能在台湾要买一个土地，要在建殿，要做一些东西，是不是很困难？对不对？那仇敌就会跟我们说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如果我在一个越幕后的时候，经济可能越差，越差的时候去推建殿，是不是越不可能？对不对？那所以东西到底是怎么思考？越去到末世，整个信心的操练要越大，要越大，要突破整个环境，好像桑树的根那么深，我怎么可能吩咐他连根拔起呢？不可能。可是这边跟他就在挑战我们整个观念，我到底是觉得不可能，还是觉得可能？对，靠我不可能，可是如果我明白我是无用的仆人的话，那就可以凡事都能，因为我的主人凡事都能。所以这边很不容易呢，原来那个信心好像我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，可是我又是一个无用的仆人，两个东西是不是很矛盾？我大有信心的无用仆人，哇，那个很难理解的。可是经文就是要这样处理，我是大有信心的无用仆人，当因为我的信心根基不在于我的才能，不在于我的口才，不在于我的智慧，我的信心根基是在于我有一个全能的神，对，他把权柄给我，对，他一定会再来，所以他讲的所有东西都会实现，对，这就是一个信心的根基，是因着耶稣一定会再来，这个根基他一定会再来，所以事情一定会成就，这个根基。这就是第二大点讲的信心，六到十节对我们来讲是不是蛮重要的？你听完会不会信心提升？对，只要明白我是无用的仆人，哎，我立刻变得很有信心了。我是无用的仆人，这句话太有威力了，对不对？你还会怕，还会怕你出来追求的时候追得不好吗？我是无用的仆人还是会吧。好，立刻多宣告我是无用的仆人，可是我有信心，阿们，对，所以真的是会有，所以这个经文就有更多进来了，就有更多进来。我会不会还是紧张呢？我还是会，我还是会。那所以我操练哦，我操练信心，我操练信心，对啊，我操练的不是我有的，对，是本来没有的，是神量给我，那我继续去操练。对，本来我是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好像读圣经，我起初去预备圣经啊，读圣经我都是看书的，自己读不懂，所以我是全部都是靠看书的。那看完书以后呢，我第一篇讲章我用了半年时间预备的。对，当时在吉祥教会有机会让我讲到，我就很紧张，用半年时间预备一篇讲章，昼夜默想。哈，冷笑话哦，这个地方应该加一句什么让会众比较开心，那个地方应该怎么讲一句话让大家 很兴奋，比较留意听我讲到。所以蛮紧张的，蛮压力的，蛮靠自己的。对，对不对？我要读书，要拼命，要查资料，那就是靠自己咯，对吧？然后 还有看很多故事书，然后要加一些哲学的故事，做一个引言开头，做一大堆东西，半年预备一篇讲章呢。如果我的羊等我喂养的话，它早就饿死了对不对？早就饿死了，半年才一篇讲章呢。现在是去到现在，当你愿意被神用不断操练的时候，现在是几乎每一天一篇讲章咯，对不对？陈导是不是每一天就一篇新鲜的？虽然他不是正式的讲道，可是他的确是一个操练的过程。我用信心去学习信任神，用信心学习进到神所给我本来是我没有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开始去操练，开始去用。对，这是一个信心所带动他在幕后的日子才不会软弱跌倒， 因为有信心，主必快来。对，第三个，10到37节，他也讲感恩，也讲悔改。十个麻风，耶稣问了三个问题，有十个大麻风的被医好。那耶稣问了三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17节，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？所以是多数跟少数的问题，大多数人是不懂得感恩的，对不对？很少人懂得感恩，很少很少，十个跟一个的对比。耶稣问的第二个问题，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么？哎，这句话很特别哦。为什么感恩的是外族人？那等于那九个有可能是什么？以色列人哦。哦，原来以色列人当中长大麻风的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哈，到底是我有长大麻风吗？人原来很容易有一种长大麻风，是心灵的长大麻风。心灵的长大麻风就是骄傲。啊，亚兰的将军莱曼，他长大麻风的，对不对？他长大麻风，然后呢，以利亚要他做什么？对，在约旦河里面洗七次，对不对？他就很生气，难道我家乡的水不比这个约旦河的水美吗？的确，他讲的对，因为大马色的河流在上流，上游的时候是水比较清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讲的对。那可惜这个东西也反映出神要挑战他的不是身体的大麻风，是心里面的大麻风，骄傲。啊，我叫你前空翻后空翻，哈、啊，向后翻腾3周半，你做不做？如果为你的大麻风你做得到，你也会做。现在只是要泡气气，你做不做？哦，原来难度高的我做，难度低的我不做，因为你看不起我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是哪一种大麻风？身体的吗？心灵的吗？真正的大麻风是在里面，是骄傲。对啊，那所以这边因为骄傲，所以他被医好之后就没有回来感恩。啊，为什么只有外邦人回来呢？因为以色列人觉得我本来就是配得恩典的，我本来就是被拣选的，我是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领受神的恩典理所当然。对，所以他们没有回头去感恩。耶稣回讲问的第二个问题在讲这一个，以色列人是被拣选，可是他们失去了那一个悔改的心，他们也失去那个感恩的心。对啊，那所以原来有一个东西，可能是外面的人得到一些祝福之后会更懂得感恩，我们信主的人得到很多祝福反而是不懂得感恩。对，不懂得感恩它产生什么呢？第三个问题，耶稣说第三句话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里带动什么？这里带动是原来其他九个人只知道身体被医治，这个第十个人他不光是知道身体被医治，他也知道医治他的是谁。西西约翰曾经软弱，曾经怀疑耶稣是不是弥赛亚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对他说什么？对，哈，就是跟他讲，叫那些传话的跟他讲，你回去跟西西约翰讲啊，你们听见瘸腿的行走，瞎眼的看见啊，还有呢，大麻风的得洁净得医治。所以这是一个讯号，哈，这是一个记号。那啊，这边再一起重新，耶稣医治大麻风，就是他弥赛亚的身份，他是救主的身份。这十个人里面，只有第十个知道耶稣这一种身份，他能够医好我，他是救主。所以他回来感恩，感恩就带动一个东西，是对神更深的认识。那九个人他对耶稣的认识就停留在你是我的恩人，你医好我。 可是呢，第十个，因为他懂得回头感恩，他就更深去经历这个是救主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对，所以感恩会带动一种对关系更深的认识，感恩会带动那个更深关系的连结，而且感恩会带动我们更多被救赎，更多被救赎。埋怨是不是我有一个部分就不被救赎了？我埋怨的部分就没办法让救恩进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又扣前面的饶恕哦，一个是饶恕，这里更深的是感恩，他更进一步，他更进一步。所以耶稣在讲些什么？他接下来就讲，事实上他的话题已经转向法利赛人了。法利赛人还不知道耶稣那么厉害，对不对？还在问神的国在哪里，耶稣说在你心里面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都不知道我已经来了，对，并且我要再来。对，所以话题很自然就回到去到一个 幕后的整个耶稣再来要注意的事情。那个事情就是他特别从二十二节讲到日子这个词 不断出现，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人要对你们说，看了在哪里，看了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们。因为人子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，从天这一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一边。对啊，所以是讲到耶稣来的时间 很快速，没有人知道。那既然没有人知道，那整个重点是什么呢？他在讲两个故事，一个是挪亚的日子，一个是那个罗德的日子。对，两个日子，两个日子的那一个世代都是不懂得悔改的世代。对，挪亚的日子，那些人照常吃喝，没有悔改；罗德的日子，那些人也没有悔改。连罗太太也变成原住，对不对？回头一看，就变成原住。那耶稣讲这个东西，事实上他在讲要选择生命，要懂得好像刚才西姆分享的放手，要懂得追求该追的东西，要懂得追这个关键点就是要悔改，要悔改。生命必须不断的在几个东西里面 去走，才能够走到末世。第一个是饶恕，对不对？饶恕，饶恕是别人犯错，那悔改呢？是自己犯错，对不对？无论是别人犯错也好，我自己犯错也好，我总要给一个机会，对不对？给神一个机会，饶恕是给神一个机会，救我也救别人；悔改是给神一个机会，让他可以在一起救赎我。感恩是让我更深去认识这位神。信心是让我知道在末世神要用我们，他要用我们。对，他不光是一群人一天到晚在那边悔改认罪悔改认罪，那只能够救我自己，对不对？只能够救我自己。如果去到信心的层面的话，他可以救整个群体，他可以救我们的整个世代。对，用信心。所以这是末后里面的几个很重要的生命特质。我除非有信心，我去走，我的生命就可以从自己被救赎去到成为神的器皿。对，那不断的在被用的过程里面不断感恩，不断经历神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在末世的时候，神要建立的教会就是这四个特质，这四个特质要成为教会的特征。充满饶恕的生命，充满信心的生命，充满感恩的生命，充满悔改的生命。当我们不断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就会怎么走呢？我们就不会走在平面，我的生命就会走在阶梯，不断往上走。认罪感恩，对不对？用信心在前行，用饶恕在前进。所以他前进的速度是四倍的速度，他会很快，它会很快。蛮多东西缠累我们的就是这四个东西，其中一个它卡住了，我们就在阶梯上没办法再上升。 生命没办法前进。如果这四个东西都解决了，我在末后会遇见很多艰难，很多的挑战都没问题，都没问题。黑暗权势再大，我们都能够前进，对啊。人际关系，黑暗权势最容易打的是什么？关系，人际关系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在那个关系里面被打的时候，还是带着信心，愿意往前走，愿意往前走，我的生命就不会停了。对啊，我的生命就可以只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见他的面，对啊，并且蛮有信心的。我是无用的仆人，可是呢，谢谢主你的恩典，我已经把你交托我的已经任务完成了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